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生命记第十章，在这章里头，我的整体的一个感受读完之后是何等恩典。因为当我们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从我分成三个段落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事件有关法版被摔碎了，摩西神要摩西重新带着两个石板上到山上，那么神重新要来写这个法版。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看到的整个事件怎么会发生，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生气，摩西发易怒，所以在这里看到何等易怒，可是何等心，就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发这样的一个易怒。那我想当你要明白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关乎两块法板，那这两块法板是何等的特别。这两块石板，如果我们看之前那一章，在第九章里面就形容是神亲自用手写的，神不是用笔写，是用手写。这个手写的话，你想象应该是没有人做得到啊。我们在小说中可能曾经看过，哇，用指头在石头上写字，那个是小说了。但是在圣经里头的确是说到神用了这样的一个特异功能，就是神的手指在石头上就把这十诫就刻画了下来。那你想象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艺术品另任何一个作品，哇，某某画家某某书法家把它写下来了，哇，这幅画多么值钱哦！这幅画如果说这个书法家已经不在了，可能这幅画就更加价值连城。那可是今天在世上有谁可以找得到是神亲自写的？真的是没有啊！如果说这个法版能够留下来的话，你想象这个它不叫做无价之宝，因为地上有很多东西叫做无价之宝，因为它很珍贵。可是这一个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举世无双的，就是神亲自所刻画的这个十诫是写在石板上。那可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多么珍贵，珍贵到一个地步是真的是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仅有的这样的一个法版。可是摩西当下从山上下来，一看到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的这些事情，哇，气到一个地步，气到不得了。那个你可以想象现在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如果现在把一个价值连城的一个艺术品交在你的手中，哇，可是当下你很生气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孩子不听话，很生气的说话，你把这个东西摔掉，我相信不会，你再气你就先放下来然后再来骂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当下他气到把它摔掉。那在这一件事你想象一下，如果他刚刚从山上经过了40天，神亲自把这个板刻画了下来，写了下来，然后托摩西带下去的时候，摩西带下去还没有来得及给百姓们仔细的看，这就是过去40天没有吃没有喝40昼夜在神的面前以神面对面，然后神亲自刻画下来的东西立刻就在众人面前这样摔碎了。哇，你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扮演神的角色，你现在你托付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托付这个人把这个东西带下去，而就被他摔碎了，你当下会有什么反应？你第一个反应很可能就会想到，哇，不是，你有没有搞错？你气归气，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多贵重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宝贝，哇，你怎么就这样把它摔掉了？那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吧。那可是从这整个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好像神二话不说，神只交代了一样事情，就是你重新预备两个石板啊，然后这一次还交代的多一点，包括你用皂荚木来造一个约柜啊，然后当然这里没有仔细的说，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尺寸，当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时候有一个更仔细的一个的记载。那当这个地方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要预备一个月柜来收藏这个法版，因为之前好像没有交代说要怎么收可是当下就说你在做两个法版两个石板，然后再带上来神要 这里清楚的说啊，神要重新写上，哦，就是说他要照先前的方式，哦，再重新写上。那在这里我们很深的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摩西所发的怒气是一种怎么样的怒气呢？所以你看何等的怒气，可是何等的心肠。如果我们可以理解摩西四十天的时间该跟神面对面，在先前民数记记载这个事件的时候，是摩西四十天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脸都发光，光到一个地步，人家如果看到摩西好像看到太阳，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用眼睛直视太阳，就是摩西的脸发光到一个地步，所以摩西要用帕子来遮住，哦，不然的话那些人都受不了。所以你看他跟神已经接近到一个地步，我们常说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跟神一直相处，一直相处，相处了四十昼夜，而且是与神面对面的这样相处的话，当然神的荣光大大的在他身上。所以当下我就从另外角度来感受，摩西在发的气其实不只是血气，他不是血气，应该说这种气是属神的一种的易怒，这种的易怒他几乎在表达神的心情，他在表达神的性情，他在表达神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一种的感受，那一种的情绪真的是波动到一个地步，我这个都不要了了，你们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现在这个法宝我都不要了了的那一种的心情。所以你看到其实神完全没有怪罪摩西，是恐怕摩西在表达的是神的性情，是神的心情，是神的那一种的感受。那当下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见摩西一方面当他贴近神，他又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同样的，你看到当我们一个人越是贴近神，有时候你越有一种的属神的一个标准来看我们周遭的人。当我们刚刚接近神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套标准，哇，认为说真理是这样的，哇，这些人是罪恶，这些人怎么，我们会责备罪恶。可是当你越贴近神的时候，你会经历到感受到耶稣的性情，耶稣是为罪人而死的，耶稣是怜悯的。所以你会开始看到，以前我们看到作恶的人第一个反应是哇，这个人该死，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恶。可是更深一层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人很可怜，这个人很可怜，因为他完全不知道神有何等的恩典，他竟然是这个样子。所以变成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的同情。其实你看到当一个人越贴近神，我们就越能够去面对我们周遭许多跟我们碰撞的人。我们碰撞，我们如果单纯血气，我们会跟他顶撞。可是当我们越有神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感受去体会说呀，其实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何尝不也有过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就越是看到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有神的属性。当下你看到神的属性其实是真的是两方面的，神100%是公义的，可是神100%是慈爱的。所以当下你会看到摩西在发了这个义怒之后，神也彰显他的义怒，这个百姓真的要除灭他们，我不要他们了了。可是当下你看到摩西立刻显出另外一个角色，他就站在百姓的角度，神啊，你怜悯他们吧，神啊，你可怜我们吧，你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难道你就这样杀死他们吗？他就替神，他替百姓来跟神求情了。所以当下他的这个代求的角色，你会马上看到一个情形是什么，摩西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他当下发了很大的义怒，可是立刻他又站在替他们求情的角度。如果换成我们是当时的那个领袖，我们恐怕还说，神啊，你真的立刻降把火把他们烧了吧，太可恶了，怎么会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当下你会看到他马上站在生命树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人。所以摩西不是定罪，摩西是求怜悯，神啊，求你怜悯他们，怜悯他们的无知。所以当下这是何等的义怒，何等的心，就是看到他这个心跟神的属性。那我想这也是真的我们在生命的成长当中的一个方向，看到要有追求一个更贴近神、更明白神的生命。一方面为神发义怒，可是一方面为神的恩典显出他的慈爱，这是第一。第二，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里看到何等呼召献身心。那这个地方当然就说到好像这个事情交代了，告一个段落了， 神就给了恩典，给了怜悯，让他们可以继续存活，而且继续下去。昨天我们说过，神给他们存活，虽然过程当中很辛苦，面对一个很大的祸患刑罚，就是40年，你要在旷野里头兜。可是这40年，神岂不是在等待人回转？可是当人始终没有回转的时候，你最终你还是只能够在旷野，你进不到应许之地。所以当下这里就提到，神就特别分派利未人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就是在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那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所以刚才 Andrew 说到， Andrew 看来特别想要分享这节，又加了一句话，但是我要分享的是跟我无关的，其实不是跟你无关，跟你有关。为什么说有关呢？因为今天如果从属灵上来说，我们都叫做君尊的祭司。那祭司是谁？祭司是属于利未人。那祭司的当中，我们看见，当然祭司所有的人都可以，今天都可以称为祭司，我们站在神跟人的面前。可是祭司当中也有一些是服侍神的祭司啊，所以当你在教会参与服侍的话，诶，你也似乎是祭司当中的更分别出来服侍神的，就像利未人是来侍奉神的。当然如果你说更深一层，全职同工啊，更加是属于利未人中的利未人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这样来解说。可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当下忽然间就提到了有这个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来服侍神，来侍奉神，而且是什么？奉他的名祝福。原来利未人扮演一个角色，奉神的名来祝福神的百姓。那这件事情，我说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在读圣经，往往我们现在站在外邦人的角度读圣经，就是跟以色列很远。可是当之前我们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牧者来到我们当中。特别我们知道这位David Silver， 他因为没有拿到准证，所以我们就没有给他讲可是最后我们只让他扮演做一个祝福祷告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就有一次他在做祝福祷告的时候，他就表明原来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后裔。诶，那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利未支派的后裔的犹太人在我们当中，真的好像在履行这件事情，是他的侍奉耶和华是要来祝福。那我当时因为我原以为他只是要祝福嘛，所以我就替他做翻译没有想到他将当中也有一些的那个祝福是比较长一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如果说我也作为一个属灵的利未人，跟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利未人的后代在这里扮演祝福弟兄姐妹的一个角色，然后我就觉得神的话真的不只是在历史中我们在读，正像经文这里所说，直到今日，真的直到今日这个事情仍然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能够服侍神，或者说你不一定是走在全职的服侍，但是你服侍的心智是，我即使在职场上，我即使在我的家庭里，我都是扮演这一个，我是全心来服侍神，我为神做一个员工，为神做一个老板，为神做一个家庭主妇，为神做一个丈夫，为神做一个爸爸，就是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智。那这个心智上也就如同一个活祭献在神的面前，这是神喜悦的。罗马书12章所说的，是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想这是也我们看到有一个何等的呼召，就是能够献上自己的身心来服侍。所以这是第二个思想。第三，何等大神，何其待神，何等的伟大。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在第17节说到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所以神是万神之神，主是万主之主，所以至大至圣，可畏之神。可是这位神他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呢？其实他有期待的就刚刚国清在分享的时候特别就强调到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所说的这个经文。那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看提到至少有神有10个期待在这经文当中我只把这个要点带出来。第一，好像敬畏耶和华，神期待我们敬畏他。第二，遵行他的道，这是神的期待。
我们要遵循他的道。第三，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所以什么叫做爱他？爱他就是尽全力的来为他而活，来侍奉他。无论你是什么岗位，当你抱作是一个侍奉的时候，我做妻子，我要做一个愿意敬畏神，好像才德的妇人那样的一个妻子。当然这是每一个做妻子可以努力的目标。那做丈夫怎么样做一个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丈夫，那这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做到，可是我们有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就让我们随时可以悔改，看到我自己有软弱有不足的时候，我很快的回转过来。所以今天我讲真理，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完全做到的。什么叫完全？就是当我们被光照、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立刻可以回转过来，因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方向。所以这是尽心尽性去爱他、去侍奉他，这是第三。第四，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啊。所以这里跟类似前面遵循他的道，这里遵循他的诫命律例。诫命就是神的这些的啊，所谓的十诫法的这些啊法则。律例是诫命引申下来的生活的一些的规矩。那我们看到这个是神一路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很常有一种感觉是，哎，我们在新约好像旧约都无关。其实旧约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旧约这个基础，就没有新约的这个延伸。你发现到今天耶稣所说的其实也不都是旧约的一个基础的延伸吗？对神、对人啊、对自己，我们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延伸下来的时候，旧约十诫很简单，十个大标题，可是律例就是从十诫延伸下来的生活的规矩。你怎么样对待人，你怎么样对待动物，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生活的规则，包括厕所要怎么处理，我们看到在利未记里头都有提到这些的所谓的律例典章。那可是当来到耶稣所讲的真理的时候，就不只是讲表面的，他讲到更深一层的内心里头的，就是对于这些的规矩、对于这些的标准，不只是我有没有表面的做到，是我们的内心。表面的做到就像法利赛人说应当孝敬父母，有啊，我给他钱啊，我已经做了，我应当给的。可是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你从心里面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孝道的话，你以为你表面上你做了吗？律法上他们好像已经做了，可是耶稣看透你的心里头你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你看到其实整个律例神要我们去遵守，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一贯的，都是这样子的。那第五个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那边所说的，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那心里什么时候会有污秽？污秽是随时来的，污秽是可以沾染的。你去到一个有灰尘的地方，你就沾到灰尘；你去到一个有味道的地方，你就沾染的味道。所以同样的，在属灵的味道上，我们去到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价值里头，很多人信了主、读了圣经、听了道离开祷告会，哇，我们有一套的标准。可是当你进到社会，当你进到一个罪恶的环境里头，你又会被沾染。所以要除去心里的污秽，不只是外表的，是心里的污秽。所以这些都是你会看到，就好像冲凉，我不是说我冲过凉了，我从此我不用再冲凉了，不是嘛？因为我会重新弄脏，所以我就要重新洗澡。 OK， 所以这是第五。第六，不可再硬着景象。硬着景象是什么？就是不听嘛，硬颈就是不听。所以不听是不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被教训了啊？我会听一下我又不听了，所以这个就是硬颈。所以神说不要硬颈，所以这是神的期待。你如果看到何等伟大的神，何等大能的神，其实他有一个期待，这是第六个期待。第七，不可以貌取人。所以以貌取人，这也是常常我们会有的，不只是旧约这样说，耶稣也指出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要用外貌去评论人，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那第八，不受贿赂。人很常就会用给你点好处，然后你就OK 放下你的标准，或者给我额外的例外。可是从公平公义的角度，你看这个就是变相的受贿赂，所以这个要留心。第九， 爱怜悯寄居的啊，特别提到要顾念这些好像外来的他们比你更弱的，因为他们是更无依靠的，他们来到这里要投靠你的，很需要帮助的。那第十就是专靠他，专心的依靠他。那些侍奉啊敬畏啊前面讲过了，那第二十节那边讲到要专心的来依靠他。 OK， 这里讲了十样东西，这个包含对神的，包含对自己的，也包括对人的。那我想很多一点一点我不一一的说，我只单单说一样，就是特别第九样这边说到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也在埃及做过寄居的。这一句话里头特别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就像这一次爱新加坡运动为举国来祷告的时候所采用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所说的，你们曾经在外邦做寄居的，可是你在外邦的地方你要怎么样子照样在那里结婚生孩子，然后你要为当地为那个国家为那个地方来谋福利，来为那个国家来祝福，因为当这个国家蒙福的时候你们也都蒙福啊，你们蒙福也因为你们要祝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在别人的地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别人来到你的地方你也要成为他们的祝福，你要祝福他们。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念来看的时候，今天特别家中如果有外籍女佣的有这些所谓的同事当中有客工的，那从一个角度他们真的是比你更加是属于寄居的。他们从外地来，他们为什么要放下妻儿，放下这种所谓的家庭的温暖，而一年很可能只有一次两次回去探望家人，其他时间他要在这里做寄居的。那怎么样子善待这些人，那这个是一个属神的生命，生命树的生命要有的。所以以上种种都在显示神有何等的恩典，神何等的在乎我们，但是神也何等的期待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一章真的给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也是何等的期待，我们要这样子的回应。 OK， 好，师母我分享到这里把时间师母也有一些分享。
大家好，早上平安。我想今天我看这一章是跟牧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我看神怎么样处理人犯错，然后从上到下怎么样来对他的百姓，也可以说今天对教会来说。那从第一个层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是针对摩西。那神对摩西，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我想他给摩西再一次机会，失败了再一次。虽然牧师解释说摩西的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的领袖，我认同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完全的，我们会为义发义怒，可能有时候，但是那是不是神喜悦？我今天特别看的时候，我说我就对照前一章神叫摩西上山拿法版的时候，那法版是谁做的？神做好好给他的。第二次神说你去找，你去把那个石头雕出来变成两块法版，你以为那么容易吗？我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才可以凿成法版，但是神说你去找，你去做，这是神不预备了，但是你拿上来上山还要拿两块石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的，应该是也不容易，但是神要人付代价。虽然你可能是发易怒做什么，但是你把神的东西，神托你的东西毁了。那既然神再给恩典，但是神这次要你付代价。就像近期当我们帮助一些家庭一些夫妻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错了再错，错了再错，你说神要不要给恩典啊？神还没有审判的时候神一定给恩典的，但是是不是就是这样白白拿恩典？当我们做牧养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会有两个层面啊，你说是两把尺吗？其实也很辛苦的，你要爱他，接纳他，帮助他，那与此同时你要想 is it so easy to let go， 这样就算了吗？那他学到什么功课？对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一个再凿，叫他再凿那个石头的石板的时候，我心想神的心态是什么？神是虐待我们吗？是要惩罚领袖吗？我想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学功课，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回应或是反应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很重要。所以这一个我觉得第一段我看到是神对摩西是当无论谁犯错谁失败了，但是你再做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那神人要付代价去预备去甚至后面神还说你还要造一个柜子，就是在山下造这个月柜，可以做什么？放法版，之前没有嘛。所以神特别要，应该神应该想 There's no second chance， 应该不会再来一次了，所以你这一次要珍惜，要把它收在柜子里面，要保护我给你的。那这是我自己非常灵异的去体会了 ，OK， 非常个人的啊。但是对第二段呢，第六节到第九节，我觉得是对亚伦说的。那对亚伦说，亚伦，所以第一个是最高的领袖，对亚伦呢，是他也有一个责任，因为当初他也许就受到百姓的怂恿啊，百姓的压力啊，他要听人民啊，他一个敌不到这么多个啊，他受不了。所以今天神为什么特别要 highlight 他，把他彰显出来？亚伦死了之后，他的后代要起来接续他做这个祭司的职分，甚至说什么立位在他的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其实很明显的要让这个服侍神的人，你要站对位，你要做对事，那你不要有任何可以被人要挟的或是压力的地方。你要知道你服侍的是神，不是人啊。纵然无论是义工也好，领袖们也好，牧养小组长或是同工牧者，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服侍神是对准神，我们不应该有被欺压的那种感觉，或是有压力的感觉啊。那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神特别在这个层面，刚才牧师有提啊，就是这祭司还是祝福的啊，不是跟他们一起受影响。所以我看到这个神要亚伦，就是服侍他的人要什么？守职，守着，持守着神托付你的责任。就像当初摩西上山，他把百姓托付给亚伦啊，亚伦失职了。所以这一次神再一次帮助亚伦，从一个角度，他的子孙要站立得住，要清楚知道你服侍的岗位在哪里。更重要后面是，你不只是做事啊，你不只是抬月柜啊，你事后在圣殿里面或者后来是会堂这些，那更重要是你有一份跟百姓的，不是怕百姓，是你要祝福百姓。所以也是一个权柄来的，不是所有人在那个时候都是长辈祝福小辈的嘛。所以我们要看到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有职务的人神托付我们，我们有一个任务的，我们不只是做事情，我们要看到在属灵的身份里面我们是可以祝福别人的哦。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对以色列众百姓，我觉得只有这三个字，要敬畏神。那牧师刚才也有讲，对神对人对自己对那些需要的人敬畏神，不是说神我很爱你。很常我跟弟兄姐妹 私下谈话沟通或者辅导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很爱神啊，但是你很爱神的同时，你有什么生命表现？你很爱神，你还是站在你的原处，很自我的保护，很自我的思想，很自我的没有给予或是去扶助去祝福别人，这个是不是爱神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扩张可以成长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神吩咐我们的包括今天所提的这一些我们要去做，然后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讨神喜悦。所以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是基本上当教会或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责任，但是从上神的惩罚是最大的到最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依靠他听从他讨他的喜悦。